你好，我是李马克。你即将听到的是我们的播客特辑《封城日志》的第十集。目前你可以在苹果 Podcast、Spotify、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四个平台听到这档播客。关于这个播客的更多详细信息，你可以回听我们前面的内容，或者关注 Marcast 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那么这一集呢有点特殊，是三个人一起连线的录音。身在苏州的空空作为主持人，和目前在湖北鄂州的小何以及湖北宜昌的小梅一起聊了聊他们在封城时期的状态。其中你会听到他们从心理学角度对此次疫情防护的建议，以及对于慈善、募捐、基金相关领域的比较专业的知识。下面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欢迎收听《封城日志》。
Hello， 大家好，我是空空，我在苏州，现在是1月28号的下午4点。昨天是爆发疫情以来我第一次出门，苏州的街头只有零星的车辆。今天我们再次出去放风，想去买点粮食囤着。在苏州的粮食市场还有大量的米面，我放心了很多，但是去麦德龙的时候，很多货架还是空了。今天我想和两位身在湖北两端的朋友聊聊他们那边的情况。
大家好，我是小何，我现在在湖北省鄂州市的老家。那鄂州是在湖北的东边，非常靠近的武汉。我现在和我的一家三口以及叔叔婶婶一家四口，一共七个人在一起。那说来也很神奇，因为疫情的关系呢，这是我从小到大以来在我的老家鄂州市待的最久的一次时间。那到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
大家好，我是小梅，然后我现在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沙岸溪镇下面的一个乡村，然后我的位置跟小何是类似于对角，我在鄂西，非常靠近恩施和湖南，也非常的离武汉遥远，可以这么说。现在我在山上已经是第五天了，然后正常来讲大概今天明天的样子，我们以往过年的时候就会下山回到宜昌市内，但是今年看来可能会比较的难。现在在我爷爷奶奶家里面呢，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还有我的小姑姑们一家，还有我的幺爹一家，大家都类似于困在这个村子里面无法出行。然后昨天我跟我妈妈去了一趟镇子上采购一些生活用品，因为得知今天所有的商户都要关门，然后今天再要有家里人想要出去的时候，就发现村子里的路已经封了，已经无法到镇子上去了。这就是我这边的一个状况。
小何、小梅，那你们所在的地方还采取了什么样其他的措施吗？
那我先说说鄂州市这边。因为鄂州是继武汉之后在湖北省里第二个宣布封城的城市，因为它距离武汉非常的近，只有70公里，而且两个城市往来是很密切的。我们是年29的那天从宜昌回到的鄂州。那大年初一的那天早上呢，我们一家和叔叔一家开车从乡下的奶奶家回到城里家的路上，还专门去高速公路看了一眼。当时其实鄂州市的高速公路口 ETC 还是通行的，我们那个时候还有犹豫说要不要开上高速回到宜昌的家里，因为当时其实是比较迫切想回去的。但那个时候宜昌已经宣布宜昌整个城市的高速公路包括国道全部都封闭了，我们也担心说如果开车将近300公里回到宜昌没办法下高速，然后回到鄂州这边的高速也封了，我们相当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浪地球，飘在高速公路上，所以当时就没有冒这个险。那后来事实证明，其实那天下午鄂州市整个的高速公路路口也都关闭了。那紧接着到了初三的那一天，鄂州市宣布全市的机动车也禁止上路。那其实我前天和昨天下午也都是有出门的，因为我确实是一个不太宅的人啊，现在的这个宅家的强度已经是我人生的极限了。那我也是通过自己步行来去很近零距离的去观察我的整个家乡的情况。那路过路边的街道的时候，其实内心里也是很难过的，因为往年春节都是人潮涌动水泄不通的 这种商铺街道都非常的热闹，而且放着各种各样过年的音乐，那这些模样都已经无迹可寻了。并且湖北这几天连续的下雨和阴霾，就整个人的内心都是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晴。以上大概就是鄂州这边的一个情况，就其实是整个限行和封城都是非常严格的，而且路边所有村通城的小的乡间路也都是用大卡车去进行了拦截，所以是阻断了整个城市之间人口尽可能的这样一个流通。
我是小梅，然后在湖北省宜昌市这边呢，也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得到消息说要封城。宜昌市其实是湖北的所有市区里面比较倒数封城的一个地域，可能也是因为离鄂东比较远，但其实现在湖北宜昌跟武汉之间有城际的这个动车来往时间很短，而且也听说了很多自己驾车从武汉开回宜昌市各个小区甚至于各个县乡的这些车辆。我们所在的这个秭归县呢，也是在初一一早就发布了这个疫情防控指挥部的2号令，然后整个的把全县所有的高速公路入口都封闭了，然后除了绿色通道之外然后与其他周围的县市乡，比如说长阳、巴东、新山等各区域之间的省道、国道、主要干道都封闭了，封闭的方式也非常的多元，像可能刚刚小何说的用大卡车有的是用这个堆土机把土整个把这个隧道给阻断，然后还有甚至于搬石头把整个道路给封闭起来的，所以手段是非常多样。但目前为止我们县的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好像目前我所知的在县里面是有一例确诊病例，但是乡里面目前还没有，所以我们乡里面目前的氛围是大家都得知了这个事情很注意，但是并没有管控的可能像鄂州啊或者是那个周边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像黄冈啊这些城市下面的县乡那么严格。气氛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宽松，大家还比较乐观的，防控手段也主要是这些。
那因为疫情的事情是怎么样影响到了你们的春节行程吗？
其实这个说起来还是蛮坎坷的，就我本身是在上海上班，然后我回来的行程倒是按原计划，就是在腊月27，也就是1月21号的时候，是高铁票从上海回到了宜昌。那我和我爸妈其实也是每年因为只有一次的这种春节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大家都放假，所以春节一般都是要回老家。那腊月29号那天白天，其实武汉已经宣布要封城了，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在纠结要不要出发，因为我们回鄂州是要经过武汉的外环，但是不会下武汉高速，所以其实武汉封城对我们回鄂州倒是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其实是作为一个90后的话，其实是比较说关注这个疫情的发展情况，和会考虑到整个就是如果人口的流动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潜在的危险，那我其实是主张不要动了。但我爸是一个比较传统然后也比较归心似箭很孝顺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最后讨论了一下，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们就计划说29号还是出发，但然后先回我爸那边鄂州的家，然后初一再回我妈那边黄冈，初二我们就回宜昌，这样避免万一后面真的事态严重整个省都封掉。那其实我们车开在半路上的时候，当时又看到了黄冈要封城、鄂州要封城的消息，我们其实在中间的一个地方已经下了高速，我说要不就返回吧，但后来还是觉得已经离武汉不到50公里了，所以我们还是最后开回了鄂州。那其实那天在路上，我不光是在纠结要不要回老家，我还在看我怎么样从湖北返回上海工作的地点。那我返程回上海的票是一改又改，我最开始是先订的从汉口回上海，因为武汉离我老家近嘛，我的爸妈会把我先送到上海武汉，我直接从武汉就坐车回上海了。那趟车因为武汉封城是肯定走不了了，我又改成了从鄂州老家直接出发，而且是 先去上杭州倒一趟车，然后再回上海，因为也不敢再从武汉去转车了。结果后来鄂州也封城了，我就把票改到了，那我就先和爸妈回宜昌，我再从宜昌出发。结果宜昌在大年初一也封了城，而且我的车票是铁道部自动退票，我没有做任何的操作。那到今天为止，我今天还上铁道部的12306看了一下，那从鄂州去周边的各个省会的票。如果是从武汉发车的那些列车是全部取消了，其他的一些经过鄂州的车的车票是没有办法去订的，一直到2月底都没法订，所以目前我们完全没有可以出行的方式，能够出湖北省或者然后最后能回去上海，所以目前一切情况未知。那这整个是我的一个春节的往返的一个行程，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对，后面就只能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希望我们的交通能够赶紧恢复，然后生产是工作都可以恢复。对。
那我这边其实跟小何同学有很类似的情况，但比他稍微好一点的，没有那么的坎坷，因为他家的话会牵扯到鄂西、鄂中之间的往返。那我家其实，在鄂西这一片嘛，但其实我们在腊月28的时候，从秭归线过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有很多的警力和医护人员在那个各路口进行拦截和检查，然后还让我们停下来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当得知我们是从宜昌来的时候，可能他们心里想，但凡是武汉来的，可能都要拦下来，要测体温。然后听说我们是宜昌来的时候，就看我们情况就放行了。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哦，可能还有一点严重。那个时候之后，我们就回了这个外婆那个家。然后后来大年三十的时候是到了爷爷奶奶这边。按原计划来说的话，估计我们是一般是初三、初四就会准备回宜昌市，但今年现在已经到初四了，那么也不知道明天或者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解封，我们才能够回到城里，这是对我们一家人的一个影响。然后我父亲因为他也是有工作职责在身，他也会比较着急。那么我本身来说，我自己是从北京到宜昌的，我运气比较好的是当时抢票还不得知有这样一个疫情的时候，我还在说怎么抢了十几趟。都没有抢到一个高铁，没有抢到从武汉过的，反而抢到了一个十几个小时的卧铺。然后，后来发现这趟车，感谢这趟车，他没有从武汉过，他直接是从河南，然后到襄阳，然后从襄阳，然后到宜昌。所以这个就还是我觉得帮了我很大的忙。但问题就在于，可能回北京的这一趟列车不知道何时才能够确定，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抢到的票也是从武汉经过的，然后在大概腊月26、27的时候，我跟小何两个人沟通，他就说他把票改成了从鄂州走嘛，然后建议我也改一下，就不要从武汉中转。然后我就当时听了他的建议，当天就在应该是28号当天，然后我就改了从合肥中转，刚刚改完，武汉就宣布封城。我就觉得，我当时就觉得啊，还挺庆幸的。但是现在又看这个全国的放假时间一推迟，然后目前三峡，像三峡机场呀、宜昌东站啊，全部都封了，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清楚我什么时候能够出发啊。而且我现在的票呢，并没有显示已退票，像我有一些朋友，可能机票显示说已经退了，你甚至已经不能够再去改签或者确定，只能可能买更晚的。但是我目前我刚刚查看呢，我这边的火车票还是显示，就是有效的，然后也没有说让我退票，所以我还在等待当中。这是我目前的一个状况。然后我公司那边其实也没有更多的通知，也都在等待嘛，所以我现在也处于一个平稳等待期，对我的行程影响大概是这个样子。对，
疫情爆发以来，你们各自感觉最恐慌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
最恐慌的时刻，其实我记得还蛮清楚的，因为那天，就是你腊月30的晚上，其实大家应该虽然都， 是心系疫情，但应该也还是坐在电视机前去看春晚的。那我们家其实当时在乡下的奶奶家，我的手机其实没有信号，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通讯商的信号非常的不好，所以我蹭的我妹的流量在，看一些消息什么的。然后当时是朋友给我在群里转发，官方宣布，宜昌市从1月25号，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早上6点开始，封城，而且那个通知里面封城的内容写的非常的详细，可能是几个市里面写的最详细的，就是它封国道、封乡村街道、封这个高速公路以及铁路等等。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11点52分了，就其实距离宜昌要封是只剩6个小时。当时我看见的瞬间，就从凳子上跳了起来，当时非常的惊恐，我内心的想法就是要不要和爸妈一起连夜开车回去，因为从宜昌到我老家的这条路，我们也跑了10-20年了。其实这么说起来，距离和时间其实内心都是有数的。如果开车的话，就是不去休息站等等，可能也是需要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上其实已经是比较饱和了，就是刚刚好能赶到宜昌，很恐慌，不知道说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决定。那后来我和爸妈商量了，爸妈也觉得说半夜开车可能太冒险了，而且现在在家里，风险度相对较低，那也是在相当于是在自己的亲人家，也不会说有特别多的不方便。那天晚上我们就决定说，那就还是不要冒险回去了。所以那一段时间，可能那几个小时对我来说是非常煎熬、非常恐慌的，时刻，对。
我觉得当时是有几个点会让我感觉到恐慌吧。我觉得，首先是腊月28，我们一家人从宜昌市往秭归县，然后往乡下开车走的时候，中途在我姑姑家停了一站，然后拿了点东西，跟他见了个面，然后他就跟我说，秭归县好像有疑似病例了，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就有点震惊到，因为在我印象里，我觉得一直以来武汉跟宜昌还隔得挺远的，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然后突然他那么一说，我就觉得有点紧张，当时是有紧张感，然后没有想到会很严重的，就没有想到很严重，然后十分感受到自己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是在大年30晚上，因为我们家有好几个这个亲友是可能在政府相关部门呐，或者是一些事业单位工作的，然后那一天晚上都不约而同的收到了各种发的这个通告说。有的是关于第二天宜昌市封城，有的是关于封路，有的是关于各种2号令、几号令这种东西，就是在那样一个时刻，全部都来了的时候，大家突然就是放下手中的娱乐设施设备，然后开始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包括我的爷爷奶奶，然后都开始参与进来的时候，突然觉得，哦，我不再是一个局外人，我真的是局中人了。那种局外人和局内人的那个身份的切换，让我感觉到有一种，真的是有一种恐慌感。
封城在家的这段时间，你们都在做什么呢？
我在鄂州，其实做的最多的事情，应该还是跟大家一样，就每天会跟进疫情相关的消息，还有新闻。那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些，也加到一些，比如说物资的对接群，或者那种，我们就是校友会的，不论是湖北校友会，还是我，因为在上海工作，会有上海的校友会，在校友会的群里，就是，会有大家的一些，物资的相关信息，然后包括湖北的医院的需求的相关信息。那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靠谱的物资资源的时候，我会问一下那个我在比如说在协和或者说在宜昌的家人在宜昌的医院工作的朋友，问问他们一些相关的渠道是不是缺一些相关的物资，然后也会去物资那边问一下对应的企业那边他们是有多少的量，然后可以对接一些相关的消息。其实更多的也是看到有更有力量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去不断去对接进一些资源和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是现在互联网可以让我们去发挥作用的很重要的一些渠道。 然后另外就是，我自己带了一把尤克里里从上海回来，每天可能会弹弹琴，然后也看看书。最近在看鲁迅的文章的合集，叫《生命的路》，然后也是看到他，比如说写的一些对人言可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思考，我觉得放在百年之后的现在，其实也依然很有参考意义和借鉴的价值。那另外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互联网行业，然后我做的又是产品经理相关的工作，和数据相关，所以也是属于业务支持的部门，所以，这两天其实也有少量的加班，比如说和开发沟通一下年前我提的一些需求，他的开发进度和他的一些问题，然后也有业务跟我反馈一下他们的需求，因为，我们的业务方其实他们，因为我们是零售行业嘛。那其实春节他们也都是没有放假的，尤其是对于一些线上电商的这些行业，那我们线下的门店大家是没有，不太有办法去了，更多的用户可能选择在线上去下单，所以我其实我们的业务的同学在全国的不同城市，其实也都在号召资源，大家去把商品配送到用户的手上，那我们这边作为平台部门也在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对，然后而且我其实自己本身年后会有一些对我自身的工作的一些调整的一些想法，所以其实我也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返回工作地点上海的，所以最近也在看一看有什么途径可以回去，然后自己在家先隔离一段时间，但目前其实没有找到可能的途径，因为实在是防得太严了，所以可能先会待在湖北。
那封城这段时间，小梅你在家做什么吗？
村子里面的生活其实挺简单的，一方面就是刷手机，因为我没有带电脑上来，所以刷手机刷的是主要的关于疫情的进展呀、信息的归总啊、一些公益求助，还有这个信息披露等等这些信息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公益行业工作，所以比较关注这一块儿。再一个就是。日常的吃吃喝喝睡睡，这种基本的生活，然后，还有就是跟家里人聊聊天，然后陪爷爷奶奶晒晒太阳，然后他们比如说炕肉的时候，我跟着过去看，然后他们把土豆啊、红薯啊放到火里面焖，熟了以后也会第一个给我吃，之类的。此外就是自己也带了一些书上来，这是我觉得特别庆幸的一点，然后没有事的时候我就看看书，把一些，以前可能在北京工作忙，都看了一半的书，嚼了一半的书都带上来了，然后现在就慢慢的啃，慢慢的看，也觉得，也还挺岁月静好的，整个来说生活状态就非常的平静，但是因为类似于被禁足了嘛，也不能到处跑，不能到处逛，所以其实。稍微憋的还是有点难受的，实在憋的难受了，就去这个院子里面走走，去公路上走走，反正没什么人嘛，或者去雁塘边上走走，看看山，看看河，看看风景，对，就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个特殊时期嘛，就还是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又想到说你躺在家里宅着，你没事，你不干，你。干什么事儿？你不出去，你不去祸害人，就已经是对国家做贡献了。我又觉得好像也还挺好的。其实我放假之前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可以在家多躺几天。没有想到这个愿望成真了，但这个成真了以后，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舒服。人总是这么的矛盾和贪婪，对。
然后其实我们又会发现，在刷各种各样的疫情新闻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很多人对于疫情本身是有比较极端的恐慌的。然后小何是在北大学心理学的硕士，对吗？那也
对，
其
没
实也
错，
想问一下，就是，从心理学的层面，可以如何疏解和缓解和疏导这个情绪吗？
那其实整个这也是一个社会的公共卫生事件了。我其实也不会聊很深吧，因为其实 还是说这些内容需要交给我更专业的一些同学和同伴，他们来去做。我只是想有多一些这种从专业的角度的一些呼吁和一些简单的这种可操作性的一些小的建议给大家。我主要是想从两方面的人群来聊。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应该大部分都还是湖北省内还有武汉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尤其是武汉人，可能走到全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会面对很多的这些大家的指责也好、侧目也好，或者一些偏见，甚至比较极端的言语攻击的这些情况出现。心理学里面会谈到有一种归因的这个理论，那一方面是有一些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采取的是外部归因，另一些人可能会采取内部归因，所以大家不要做内部归因，可以想一想，这只是一个外部的社会环境和目前的一个社会公共事件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困扰。那这是我想给湖北省和这些在疫区的同学的一些建议。那对于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全国的一个情况了，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数据上确诊已经到4500了，全国除了西藏以外，所有的省市都有。那我也在会听到说大家会有很多面对疫情一些不好的情绪的体验，比如说恐慌自己得病呀、情绪低落啊、过度焦虑等等。那其实一个方面，第一个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大家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没有办法解决或者说一些不合理的想法上。比如说，我会不会得病这个事情是没有答案，也未知的，但是我如何去预防这个问题是大家可以解决，而且可以去采取行动的。第二点就是可以多运动，因为你坐在那里的话，其实是感受不到自己的生命力的，但是运动可以让你感受到生命力，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真实的存在，包括流汗也是一种很酣畅淋漓的感觉，而且还可以提高大家的免疫力。然后最后就是自己有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些想法，可以试着去思考，这些可怕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吗？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些合理的预防措施。那以上是我对疫区的小伙伴和更多范围大家一起在经历这些事情小伙伴从心理学的角度给出的一些建议。
那我相信你们也都看到，甚至也自己参与了很多自发的捐款捐物。不知道你们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它是一种社会关怀和爱心的体现，对于疫区群众来讲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但同时，我觉得，为了保证大家捐款有效的到达疫区并起到良好的支持作用呢，建议我们每一个人呢，还是选择靠谱的官方渠道来做捐资捐物的行为，因为公开募捐这种行为并不是每家机构都可以做的，它其实是官方指定的，有这个资质才可以做这种公开募捐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在20家民政部指定的公开募捐平台上查找相关的信息，比如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新浪微公益，还有公益宝等等。此外呢，大家可以去一些大型的基金会的官方信息，平台，比如说微信、微博，他们会发布一些募资的需求，还有一些信息的跟进情况，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另外，如果对于一些机构他们发布的活动做的捐赠，这种行为有一些疑惑的话呢，也可以去慈善中国平台上去查他们作为一家慈善组织是否有做好备案。那么，如果对一家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并不是很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去基金会中心网。官网上去查询这家机构的基本信息，它的官方网站、成立时间，还有包括它的透明度情况等等，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基础和全面的了解。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虽然我不是湖北人，但是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时候跟你们俩有这样的对话，可能是我觉得疫情爆发以来对我来说发生的一个最好的事情。虽然你们身处疫区，但是还是会想着说从心理学的支持，还有专业的公益支持的角度去向外做这些表达，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欣慰的地方。
就是可以看到各行各业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去给这次全国性的事件做贡献嘛。我最近其实也看到很多媒体，包括央视新闻、人民日报也都开始发相关的一些文章，标题都挺好的，像比如说我们拒绝的应该是病毒而不是武汉人，像还有一些比较偏纪实的报道，可能在说，比如说流浪在外的湖北人就是遭遇的排斥啊等等一些没有办法没有地方收留他们住宿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就其实大家也都关注到了，然后声音也在渐渐趋于理智吧，我觉得都是一些好的一些趋势，隔绝的应该是物理的距离，而不是心灵上的距离吧。对，
对，觉得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一种从，针对大的事件到个体的感受的一个更细化的一个变迁。整个媒体，然后，包括主流媒体、自媒体，他们都从对事件本身的这个疫情的关注，慢慢延展到对疫区里面每个人的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柔性的改变，也是非常良性的一个变化。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然后，其实希望有机会能够听到更多这样的对话。然后，那这期的结尾我们会放一段小河的尤克里里，好吗？
好的，没问题。